圣道专题研究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第二题，但以理七章四兽十角和小角的预言。副标题，关于罗马教离道背教的预言。上次我们已经讲解了但以理二章大象的预言，从其中可以看到金头巴比伦帝国，银的胸臂马代波斯帝国，铜的腰腹希腊帝国和铁腿罗马帝国都已经相继兴衰成为过去，并且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的时候也已经分裂成十个王国，从此大象进入了半铁半泥的脚趾时代，基督也即将在这个时代复临。但是从公元476年以来已经过去1500多年了，基督为什么还没有复临呢？今天所要研究的但以理七章的意象对我们做了进一步的启示。在罗马分成十国之后，还将兴起小角教皇，将要迫害上帝子民1260年，然后上帝要施行查案审判，刑罚小角和罪人，并使他的子民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先来看但以理见异象的年代背景。但以理七章异象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所见。伯沙撒元年可能是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就是在巴比伦王国前几年。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知道伯沙撒的父王拿波尼度曾经在公元前550年离开巴比伦出征阿拉伯，并且在阿拉伯境内的提马住了10年之久，因为他热心于敬拜月神。参看两约中间史略35到36页。由此看来，伯沙撒在位第一年有可能是公元前550年，也可能还要晚几年。因为如果父王拿波尼度在巴比伦，但以理一定会说拿波尼度在位第几年，只有在他离开巴比伦之后，或者出走几年之后有什么新的任命时，才有可能说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还有根据某些情况来看，极可能是在临近巴比伦灭亡之前不多几年，等研究但以理八章异象时就会看出。从上述年代可以知道但以理当时的思想背景。因为伯沙撒是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王，再过不久巴比伦国就将灭亡了，以色列人也就可以归回祖国了。根据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人被掳，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看但以理书9章1至2节。所以这时但以理心中是多么迫切盼望他本国百姓能够早日归回祖国，重建圣殿啊。此外又因为伯沙撒是一个抵挡上帝压迫百姓的人，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人的处境更是痛苦难熬，这一切也促使但以理更迫切盼望他本国百姓能早日归回复兴祖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但以理也一定会更多的为上帝选民的前途代祷，并寻求更大的亮光。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上帝特意赐下了七章的异象，借此来指示但以理和历代的上帝选民有关他们未来在世的长期磨练历程和处境，以及最后通过查案审判之后，在基督复临时一切得胜的选民所将获得的光荣结局。历代的上帝选民不但包括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而也包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到的情景。他说，我夜里 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又吩咐着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七章二至十四节。接着是但以理在异象中的提问和天使对异象的解释。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他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侍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 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是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书七章15-28节。现在就让我们逐点讲解意象中表号的意义。首先是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风代表战争，如经上所说，看哪，仇敌必如云上来，他的战车如旋风。耶利米书四章11-13节，51章1-2节，撒加利亚书七章14节，哈该书一章5-11节。这和通常的说法战争的风云相吻合。海代表众民和列国，如经上所说，多民轰嚷，好像海浪砰轰，列邦奔腾，好像猛水滔滔。以赛亚书17章12-13节，启示录17章15节。这也和平常的说法人山人海相似。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是指全面的大战争临到了众民列邦之地。看耶利米书6章22-26节，50章41节-51章4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预表有四个大国将要从战争的状况中，从多民列邦之地兴起。正如天使的解释，看但以理书7章17节-23节。这四大国显然就是指但以理二章大象预言中的四大国。当但以理看到这四大国以四大野兽的形象出现的时候，禁不住惊慌愁烦起来，因为他担心以色列民将如赶散的羊一样遭受四大兽的蹂躏。正如先知耶利米说，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耶利米书50章17节，4章5-9节。第一兽像狮子，相当于金头，指巴比伦帝国，又名加勒底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605年到公元前539年。有鹰的翅膀，象征巴比伦国进军速度的飞快和进攻力量的凶猛，哈该书1章6-11节。如古代东方史上称它是兴起的如此迅速的王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征服了远近列国。详细内容参看附注一。后来翅膀被拔去，指巴比伦国最强大的帝王尼布甲尼撒死后，他的继位者在位年代都很短促，王位不稳，国势衰弱，失去了侵略进攻别国的力量。详见附注二。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指巴比伦国最后又进一步衰弱，连自卫逃跑的力量也没有了。因为狮子逃跑需要靠四脚，如果用两脚站立就没有办法奔跑了，只好被动挨打直到灭亡。巴比伦末后衰亡时期的情况正是这样。预言中接着说他又得了人心，这同样是指他失去了狮子般勇敢的心，而得了软弱惊惶胆怯的人心。正如别处预言指着他所说的，巴比伦的勇士藏在坚垒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兵丁也惊慌了，人心都必消化。耶利米书51章30-32节，以赛亚书13章17节，但以理书5章。这正是巴比伦灭亡前真实情况的写照。参看但以理书5章，以及在前面一题但以理2章解释中的附注二。 第二首如熊，相当于银的胸臂，指马代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39年毁灭了巴比伦帝国，它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539年到公元前331年。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是指巴比伦、吕底亚和埃及三国当时曾经组成了三国联盟以抵抗马代波斯帝国，因此遭到他的刻骨仇恨、军事报复、政治压迫和重税盘剥，如马代波斯的国库收入大部分征收于这三个地区，历史上有详细的史料记载。看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一卷787至789页，828至829页，第二卷255至257页，261至262页。在这里简单的引述几句。根据埃及法老阿玛西斯的倡议，埃及、吕底亚和巴比伦成立了反对波斯的同盟，但是居鲁士就是古列终于把这些反对者逐个的击败了。828页。波斯人课税极重，255页。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是指他攻占的领土广大，远超过巴比伦帝国的疆域，并且征收的税赋众多。波斯的重税制在历史上也是出名的。看 AV 密苏里那边的古代世界史66至69页。第三兽如豹，相当于铜的腰腹，指希腊国于公元前331年毁灭马代波斯帝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331年到公元前168年。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是指他的军队进军神速，被希腊古史家布鲁大克形容为战术如飞，奇快无比。如亚历山大皇帝在公元前334年春天率领了35000精兵进行东征，仅仅使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毁灭了马代波斯国，以后又继续东征直到印度边境，8年内进军15000多公里，数年之间平定疆域几乎达到半个天下。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72至77页。这兽有四个头，是指亚历山大死后手下四个大将经过了20年的内战，于公元前301年将帝国一分为四，就是西鲁库的叙利亚国在东边占领了巴比伦和叙利亚，多利曼的埃及国在南边割据埃及和迦南，喀散德的马其顿希腊国在西边统治马其顿和希腊，利西马克的色雷斯国在北边治理小亚细亚和色雷斯。西洋古代史下册376页，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二81至82页。以后色雷斯国于公元前281年被叙利亚国所吞灭，以致形成了但以理11章中南方王埃及和北方王叙利亚长期对战的局面。第四兽是有十角的怪兽，相当于铁腿，指罗马帝国于公元前168年毁灭了希腊国，存在的年代是公元前168年到公元后476年。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铁牙铜爪，指他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专制权力空前加强。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指战争中的严重破坏和无情毁灭，如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对哥林多和迦太基这两个国家的彻底毁灭，以及在公元70年和135年 对犹太国耶路撒冷的摧毁。犹太人被杀、饿死和卖作奴隶的人数共达2500多万，就是典型的例子。详细史料在上提但以理二章解释中已经有引证。所剩下的用脚践踏，是指战后对被征服地区各国人民所施行的残暴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它的极其残酷的奴隶制，在前面一题中也已经有详细的引证。罗马帝国也曾经对基督徒逼迫了200-300年之久。此外，第四兽头有十角，就是相当于大象的半铁半泥的角和脚趾，是指从罗马帝国中分割而成的十个王国，看但以理书7章24节。正如上次在大象预言中已经解释过，罗马帝国在衰退的过程中，于公元395年正式分为东西罗马两国之后，继续代表原来罗马国的是西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国原有的领土都包括在西罗马帝国境内，至于东罗马帝国所包括的领土都是从别的国家侵占来的，本来不属于罗马国，现在既然已经分离出去，也就不再代表原来的罗马国了。有人想以两条铁腿分别代表东西罗马两国是错误的，因为两条铁腿只能代表一个国，正如预言中所说，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因此这时代表两条铁腿第四国的，也就是代表第四个怪兽的，只能是西罗马帝国。而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的时候，在它的疆域之内正好被十个蛮族侵占分割，形成了十个王国。许多虔诚爱主的上帝仆人和解经家一致指出，他们是一、盎格鲁萨克森，就是英国；二、法兰克，就是法国；三、阿拉曼尼，就是德国；四、伦巴第，就是奥国；五、布根地，就是瑞士；六、苏维，就是葡萄牙；七、西哥特，就是西班牙；八、东哥特，在意大利东北部；九、黑如来，意大利本土；十、旺达尔，在非洲北部。在中文的历史书中也可以找到有关的证明资料，详细的内容看附注三。接着但以理在异象中看到，在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这小角的情形极为可怕，也是使他最为感到惊慌愁烦的。这里的小角是指谁呢？第十世纪的瓦典西人，特别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宗教改革家，以及19世纪复临运动的传道人和解经家，都确认这一章中的小角是指罗马教皇。现在让我们根据小角预言的应验来证明这一点，可以分12点来介绍。一、关于小角的特征，它是王，却与先前的十王不同，但以理书7章24节。的确，罗马教皇不仅具有属世国王的权利，而他又是与列王不同的教皇。二、关于小角兴起的地点，在十角中又长出一个小角，但以理书7章8节。说明他兴起的地点应该在罗马国分裂成的十国的疆域之内。果真，教皇兴起于罗马城。三、关于小角兴起的时间，应该在公元476年罗马分成十国之后，并且在公元538年基本上拔出十国中的三国之十，但以理书7章8节24节。果然，教皇兴起于538年，如以下所述。四、关于小角兴起的过程，拔出、打落、制服三国而兴起，但以理书7章8节20节24节。 这三个被铲除的国家就是指黑如来、旺达尔和东哥特。因为这三个王国在宗教信仰上属于亚利安派，否定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被罗马教皇视为异端和敌对派系。而当时意大利和罗马城却又偏偏先后处于黑如来和东哥特的统治之下，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而旺达尔则时常逼迫国内的罗马天主教，因此他们都成了教皇的眼中钉，终于相继被教皇拔除。罗马教皇所以能够拔除他们，是因为依靠了东罗马皇帝的帮助。先是东罗马皇帝为帮助教皇，怂恿东哥特国王于公元493年攻入意大利，毁灭了黑如来王国。以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又发布谕令，承认罗马城主教是全世界教会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接着派遣大将率领精兵于533到534年毁灭了旺达尔王国，又于538年将东哥特人赶出罗马城。于是罗马主教西弗留斯在538年真正名副其实地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开始掌权逼迫基督徒，并在同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内容如下：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者装饰人仪容等事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地里的劳工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星期日的严格，96至97页。五、关于小脚兴起的方式，又长起一个小脚，但以理书7章8节，说明它是渐渐地生长起来，成为强大的。的确，由罗马城的主教变成了控制欧洲列国的罗马教皇，确实是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历史公认，罗马教皇是到第六世纪才兴起的，13世纪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六、关于小脚的情况，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但以理书7章20节。是的，在教皇势力最强大的时候，欧洲各国君王都受他的管辖，拜倒在他的脚下，亲吻他的脚趾。他也公然自称为众王之父，世界的统治者。七、有眼像人的眼，但以理书7章8节。这是指教皇有属世的智慧和手段，既以管辖教会和控制列国。在海莱博士所著的《圣经手册》上提到，教皇政权的手段，教皇的政权之所以蒸蒸日上，乃是凭借罗马的威信，机敏的政治联盟，正如与法兰克人及查理曼联盟，诈骗的手段，如伪造的敕书，武力军备，教皇自己的军队和那些谄媚教皇的帝王的军队，并武力与屠杀、流血，正如异教徒裁判所的创立等等，而维持教皇的政权。1011页。八、有口说夸大的话，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7章8节20节25节。如历代教皇自称的名目，自称为诸父之圣父、至大的祭司、教会的元首、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万万不能错之教皇等等。正如使徒保罗所预言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至4节。又如教皇的三层冠冕表示教皇是天上的王、地上的王和炼狱的王。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 与圣明征战，胜了他们。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二十一节。如罗马教皇组织十字军一次次屠杀瓦典西人、阿比坚西人，又记着所谓的异教徒裁判所、耶稣会杀害了无数的圣徒等等。据有人统计，罗马教皇在中古时期在西欧列国杀害的圣徒的人数至少有5000万之多。十，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共三载半，就是三年半，也就是启示录中提到的42个月和1260天。启示录十一章二节、三节，十二章六节、十四节，十三章五节。这里的1260天显然不是三年半的实际天数，如果是实际天数，就不止1260天，而是预言中的表号日期。按表号中的时间演算法，一贯是一日顶一年。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四节，以西结书四章六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所以罗马教皇掌权迫害圣徒的年数应该是1260年，这个预言果然奇妙地应验了。如上所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3年发布谕令，承认罗马城主教是东西方所有教会的领袖，实际上就是教皇，随即又派遣军队攻打教皇的敌人，于公元538年将东哥特军队赶出罗马城，于是罗马城主教西弗留斯于公元538年才真正名副其实地开始登上了教皇的宝座，将许多持守不同信仰观点的信徒投入狱中，并在这一年奥尔良第三次宗教会议上制定了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法令。因此公元538年可以看作是罗马教皇真正开始兴起掌权迫害圣徒的一年。从公元538年起，经过1260年掌权逼迫圣徒之后，正好来到公元1798年，这一年法国将军博塞斯带兵攻入罗马，宣布共和，将教皇庇护六世逮捕到法国。次年教皇死于监狱，教皇的权势从此衰落。但启示录预言中指出，教皇权势末后时代还会东山再起。十一，必想改变节期，原文是时间，必想改变时间和律法，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这显然是指罗马教皇将上帝诫命中第四条安息日的神圣时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日，并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予以废除了。我们翻开任何一本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的书籍，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十条诫命如下：亲从一天主万有之上；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瞻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政；九，勿贪他人妻；十，勿贪他人物。将它和圣经中的十条诫命相比，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至十七节，就可以看出其中主要有两点改变。第一，上帝诫命中的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被取消了。为了凑足十条诫命的数目，他们又将第十条不可起贪心的诫命分割为两条。因为罗马教是敬拜各种偶像的，如敬拜玛利亚的像、圣徒的像和耶稣的像，甚至敬拜圣徒的遗骸、遗物等等。而且早在中古时期，罗马教皇就已经批准了对偶像的敬拜。第二，上帝诫命中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诫命被更改为遵守星期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主耶稣和门徒 使徒时代和早期教会都一直是遵守安息日的。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二十四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四至五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四十二节、四十四节，十六章十二至十三节、十七章一至二节、十八章一至四节、十一节，启示录一章十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至二十八节，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至十四节，马太福音八章十至十二节等等。启示录一章十节的主日原文是主的日子，是单数，也是指安息日说的。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三十四节，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八节。后来安息日所以会逐渐的被更改为星期日，可以分三个阶段，简述如下。第一个阶段，在第二三世纪的时候，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几个喜欢标榜自己哲学思想的神学家和教父，如巴拿巴、格利勉、杰士丁、奥利根等，因为深受知识派异端的影响而提倡遵守星期日。但是当时对其他地方广大教会还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他们的错谬言论也遭到了使徒约翰的门生波利卡普教父和波利卡普门生艾仁纽教父以及亚细亚一带正统教会的竭力反对。由于知识派异端提倡遵守太阳日，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太阳，并以太阳为他们实际上的基督，因此亚历山大城的教父也都遵守七日的第一日，认为是太阳开始照进地球之日，也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之日。据研究，在第二世纪中，一切赞成守星期日的人都是具有知识派的色彩，即反对犹太教义的。他们惯用的手法是以预言法解经，实际上是歪曲了圣经的真意，并且将异教的神责思想混入到基督教的信仰中来。星期日的严格，51-52页、54-55页。如巴拿巴说，上帝在六日之间结束了手造的工作，在第七日便休息，并守为圣日。小子们请注意这句话的意义，他在六日之间做完，这是指耶和华要用六千年的功夫造完万物。他自己曾证明这话的意思说，看哪，今日要长如千年。我的小子们，因此之故，在六日内的意思就是在六千年内要造成万物。他在第七日休息，这意思是当他的儿子复临的时候，他要杀灭恶人，审判不敬虔的人，并要改变太阳、月亮及众星辰，然后他要在第七日实在的休息。更进一步，他还对他们说，你们的月朔和安息日是我不能容忍的。众小子们，你们要观察出主是这样说明，你们现在的安息是不蒙我的悦纳。我所定此日是给万物休息的，但我们要在第八日开始，那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因此我们也应当守第八日为喜乐。这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在这一日向人显现。星期日的严格，55页、56页。又如格利勉说，上帝赐人太阳、月亮及星辰供人敬拜。法律上说，这位上帝创立各国，使人类不至于混居在一起而不信神明，结果招致完全的毁灭。星期日的严格，61页。他在提倡守星期日、反对守安息日的时候，也发表了一套简直令人吃惊的奇谈怪论。他说，第四诫中指明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他又赐人第七日为休息日，这原是为人生命上的困难、疾病而设的，因此第七日被称为休息日，休养疾病，预备进入那根本的日子，也就是我们的真正休息日。按着真理说来，这一日才是创造光明，而万物以由之而出现及产生了。这第八日也可以被推算为第七日， 我们把第七日当作第六日，因为创造之功是在六日内造完的。据我看来，毗达哥拉派人认六字为完整之数，结婚是由一男一女的配合，照样六字也是由两个单数的三字相合而成。我们称这单数的三字为男性数，并把二字称为女性数，因为两个三字合起来就是六。星期日的严格61-62页。此外，他也是第一个称星期日为主日的人。星期日的严格62页。又如杰士丁也是深受知识派异端尊重太阳日的传统影响而提倡遵守这一日的。他曾一连三次称第一日为太阳日。他提到知识派的发源地亚历山大城的情况说，太阳日，凡住在城市或农村里的同道都聚集在一起，宣读使徒和先知的遗著，然后由会都讲道。我们都在太阳日聚集，因为那是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开始在黑暗的虚无中做工的日子，也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因为他是在星期六的前一天被钉十字架，而在星期六的次日即太阳日向使徒和门徒显现的。辩解首篇，约公元150年，引自圣道查经课第18课。他也是反对守安息日的，却提不出任何根据，反倒随意谬解圣经。如他在信中说，特莱弗啊，你可曾见到地上的各元素仍是不怠惰并不守安息日吗？他们还是像你出世的时候一样。如果在亚伯拉罕以前的人不需要守割礼或守安息日及节期，并且在摩西之前的人不需要献牺牲祭，那么我们现今也是不需要那些事物了。其实献祭的事情早自始祖亚当亚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安息日也早在创世时就已经设立了。另一次他又称七日的第一日为第八日。星期日的严格58-59页。然而亚历山大的神学家和教父的这些错误教训和做法却受到了广大正统教会的抵制和反对，因为在耶路撒冷城沦陷之后好多年，安提阿城乃是作为正统基督教的活动中心点。因治说，安提阿的学校发动一种恶感，反对亚历山大派的圣经训诂，并根据一种更严格的方法来解说圣经。第二世纪的教会摇动警钟，结果便使那一时期的一切基督教著作家，除了亚历山大城的尤士丁烈士及格里冕之外，都惶恐走避而不敢提及哲学这个名字了。星期日的严格66页。当时世界各地教会仍然普遍地遵守安息日而不守星期日。第二阶段，到了第四世纪，罗马皇帝康斯坦丁表面上悔改信主，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之后，为了能更好地利用基督教为帝国的统治服务，他向教会的领袖提出建议说，最好能将宗教崇拜聚会的时间改在太阳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以便能争取全国的百姓都能在太阳日进教堂聚会，有助于他们接受基督教，因为他本国的百姓原都是敬拜太阳神在太阳日休息的，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教会则都是遵守安息日在安息日聚会的，对他们有所不便。当时教会领袖感到他的建议似乎很有道理，同时亚历山大城提倡遵守七日的第一日，后来又错误地称之为主日，这个传统这时已经影响到了罗马城，于是同意在这一日安排聚会，而同时安息日的聚会也照旧不变。为了在宗教的名义上能够名正言顺起见，教会当局开始正式提倡七日的第一日，错误地称之为主日，聚会纪念主的复活， 而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康斯坦丁看到他的建议被教会当局采纳之后，更为大胆了，竟然于公元321年发布命令，要求全国的城镇居民遵守可尊敬的太阳日，在这一日停工。而从此之后，广大教会也普遍遵守两日，既遵守星期日纪念主的复活，又遵守安息日纪念上帝的创造，达两三百年之久。但罗马城和亚历山大城的教会领袖显然是带头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图，尽量高举星期日为圣日，以取代安息日的神圣地位。简略引证史料如下。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发布了遵守太阳日的命令，原文如下：在可敬的太阳日，县长与人民都应该留住在城中休息，一切商户都应该停业，只有乡间的农民仍然可以自由合法地继续他的业务，因为往往在另一日撒种或者种葡萄将感到非常的不方便。引自《星期日的严格》102页。以后，罗马皇帝于公元365年在老底嘉城曾召集一次宗教会议，制定许多宗教法令。现在将有关安息日和星期日的法令摘译于后。第16条，在星期六要诵读福音书和圣经其他文选。第29条，基督徒不可以效学犹太人守星期六的方法，却要在这一日做工。如果他们效学犹太人，就与基督无关，但要特别尊敬主日，错误的指星期日。既为基督徒，就尽可能不在这日做工。第50条，在封斋的预备期间，不可遵守圣徒纪念日，除非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这是要高举星期日。圣道查经课第18课。但无论如何，在大多数地方仍是遵守安息日与星期日两天。古列少什吞说，现今在我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在这与犹太人同一的日子中进食，并且取他们同样的态度去遵守安息日。我们对于这事是慨然的予以忍受，同时也可以说是坑然的鄙视他。那时，就是四世纪的末叶，史家苏格拉提斯著作说，差不多全世界的一切教会都在每周的安息日庆祝这神圣的秘密，指圣餐。但在亚历山大与罗马一代的基督徒却把它当成古代的遗传规条而停止举行这个礼节。与他们同时代的苏索门曾证实这个情形说，在康斯坦丁堡及其他各处都在安息日聚集，如七日的第一日一样，这种风俗是罗马与亚历山大一代所没有的。为什么这两城是例外呢？原来这两处是充斥着知识派主义及荒谬邪道的冤首。星期日的严格99-100页101页。第三阶段，到了罗马教皇于公元538年掌权之后，便一次次利用会议制定法令，强制人遵守星期日，并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甚至发展到后来以死刑处罚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以后又将上帝诫命也公然更改了。罗马天主教自己也在各有关教义书中公认，是他们将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更改为遵守星期日的。这样便应验了预言中所说的必想改变节期，就是时间和律法。看以下的史料。关于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如公元538年罗马天主教皇召开的奥尔良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以下的法令：在星期日骑马、乘车、修理房屋或装饰人仪容等事都是不合法的，但在田地里的劳工却是应当禁止的，以便人民可以到教堂去敬拜。如果任何人做了其他行动，他是要受罚的。 引自星期日的严格96-97页。又如公元589年在法国南尔邦召开的宗教会议通过了以下的法令，无论自主的、为奴的、哥特人、罗马人、叙利亚人、希腊人或犹太人，一律不许在主日，错误的指星期日，做任何工作，除非有特别必要，也不准使牲畜劳作。如有冒犯的、自主的，罚款6索利地，每索利地大约可以买60几斤米。为奴的鞭打100下，选自德文宗教会议史卷三286章。从第4世纪到13世纪，在欧洲各地召开的多次宗教会议中，对星期日拟定如同以上一样苛刻规定的有10多次，但每次的法令中并没有提出圣经的教训作为权威的根据，而只是以教会所掌有的政治势力来压服人。圣道查经课第18课。关于禁止人守安息日，如公元600年前后，教皇贵格利一世曾对罗马城居民发布了反安息日的通告，在这里摘译一段如下：上帝仆人贵格利致他最爱的市民，近来发现有悖逆分子在你们中间散布与神圣的信仰相反的异端，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做工，他们是敌基督的传教士，因敌基督者来到时，他必吩咐人在安息日不做工，像在主日一样。尼西亚时代教父遗著，卷13册第1，信函336页。可见，安息日虽然被许多人践踏了，但总有人在黑暗的日子里高举真理的火炬。圣道查经课第18课。例如，公元1054年，东正教为了坚守安息日而与罗马天主教形成大分裂。又如中非和亚洲的亚美尼亚、埃提阿伯教会等也都一直遵守安息日直到今天。关于罗马天主教会对改变安息日诫命的公开承认，在贝尔福德神父所著的《基督教信仰及实行的新教义问答》第86-87面中有下面的问答。问：第三条诫命是什么？天主教把第4诫改为第3诫。答：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问：安息日是哪一天？答：第7日，即我们的星期六。问：你们守安息日吗？答：不，我们守主日。问：这是哪一天？答：第1日，即星期日。问：谁把它改变了呢？答：天主教会。基督徒的安息日，63页。在教义问答第174面上说：问，你还有别的方法证明教会天主教有设立节期和训令之权吗？答：教会若没有这样的权柄，他绝不会以遵守星期日每周的第1日来代替安息日第7日，这个变换是圣经未曾准许的。天主教出版的《基督教义节要》第58页有以下的问答。问，你怎能证明教会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和圣日的权柄？答：就在把安息日改为星期日的事上证明，而且此事也是各改正基督教徒所公认的，所以改正基督徒既严格的守星期日，而又不守天主教所设立的其余一切节期，于是他们便妄然地自相矛盾了。问，你怎么证明这话呢？答：因为他们借着遵守星期日，便承认了天主教有立定节期并指挥他们的权柄。基督徒的安息日，62页。美国堪萨斯城的天主教报于1893年2月9日曾刊登有下列一段话：天主教会凭着他自己确实的权威创立星期日为圣日， 以待旧律法之安息日的地位。基督徒的安息日65页。在天主教出版的中文的教理详解一书中，天主教也承认，至于定的日期和恭敬天主的样子，这是圣教会因自己权柄定了的，奉教的人都当遵守。另一处又问，为什么罢工在主日，不像古教的时候在瞻礼期上呢？答，因为我主耶稣复活同圣神降临都在主日上，所以圣教会定了在主日上罢工，为纪念我主耶稣复活的光荣和传教起根的日子。问，圣教会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吗？答，圣教会既能定下瞻礼的日子，自然也能更改或除去瞻礼的日子。教理详解103页107页。更详细的资料请参看救恩和律法第六题和第七题，以及书末的附录安息日被更改为七日的第一日的历史沿革。12，关于小角的结局。小角将在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复临的时候被毁灭。大英理书7章26节27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关于查案审判的预言将在下一题中继续查考。通过以上但以理七章四兽十角小角的预言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由此可见，基督复临真的是极其临近了。而且从接下去的查案审判的预言中还可以看到基督复临迫近的最严肃的证据。但愿我们都接受主耶稣的劝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24章42节44节。我们一定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在主里面不断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灵大能，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坚守上帝的诫命真道和旨意，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爱中，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在主里安睡或欢然迎见主来。我们一定要借着恳切祷告，热切查考研究默想圣经的真道和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在圣经的真道和预言的信息上能够进一步同归于一，使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纯正无误，永不动摇。这样不但可以装备好我们自己，在空前幕后的邪灵的迷惑和似是而非谬道的摇动下，能够坚稳的站立，永坚不移，而且更能靠着圣灵的大能，将圣经的真道和三天使信息大有能力地传扬出去，使更多人信而悔改或调转脚步，成为上帝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我们一同预备好迎接基督复临。正如经上对我们的劝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大书二十二十一节。通过以上对小角改变节期和律法预言的研究，也向我们传出了严肃的信息。我们究竟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其中的安息日呢？还是要遵守罗马教皇制定的诫命 和其中的星期日呢？让我们聆听上帝在他诫命中向我们发出的慈爱呼声。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让我们重视主耶稣对我们的恳切劝告，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19章17节。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马太福音15章3节。让我们爱慕主耶稣在即将受难前对我们的勉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特别蒙爱的使徒约翰也勉励我们说，我们若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关于但以理七章四兽十角和小角预言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附注三，关于罗马被分裂形成为十国的史料。根据许多虔诚爱主的主的圣仆和解经家的研究指出，从公元351年起，各蛮族先后开始入侵罗马帝国，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所代表的原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在他的疆土上正好被占领分割，形成了十个蛮族王国。在中文的历史书中也可以找到几处有关证明资料。一，在迈尔通史中世纪卷一前面附有一张约在西历500年间的东俄特王提俄多里欧洲疆域图，上面清楚标明六个王国的名字：东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白甘迪王国、西哥特王国、苏维王国和万德拉王国，以及另外两个蛮族的名字：朗巴特和盎格鲁萨克森。这样已经基本上提到了八个蛮族王国的名字。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缺少的两个国家黑如来位于意大利和阿拉曼尼德国到哪里去了？首先要注意的是，迈尔通史的那张地图是约在西历500年间的地图，那时黑如来王国已经在公元493年被东哥特国王提俄多里所毁灭和吞并。黑如来王国是在公元476年覆灭西罗马帝国的时候建立起来的，是属于但以理七章预言中要被小角拔除的三角之一，只存在短短17年就灭亡了。如历史上提到，欧多塞废西罗马帝后建国于意大利即东哥特国，然其事业互为东哥特王提阿多里所终止。俄多塞族被困于拉文拿，至493年力竭而降，提阿多里杀之，因建东哥特王国于意大利。西洋古代史下册619至620页，科斯敏斯基主编 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67至68页，迈尔通史中世纪卷一第一页。至于另一个阿拉曼尼王国，就是德国。查地图可以知道，在公元476年前后，阿拉曼尼的疆土部分在原罗马帝国的疆界内，部分在疆界外。参看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23页之间的插图。但是在50世纪末，也就是将近公元500年的时候，阿拉曼尼的疆域也已经开始遭到法兰克王国的吞并和征服。因此上述迈尔通史的欧洲地图上就不标出他的名字。如中古欧洲史上提到，法兰克王克洛维斯在东向征服居于黑林之阿拉曼尼族，克洛维斯武功甚盛，而以496年与阿拉曼尼族之战为最有关系。19至20页，合并松柱。世界中世纪史上继续提到，克洛维斯于511年死后，他的儿子们继续在征服阿拉曼尼人。在他的儿子统治时代，勃艮第王国被征服了534年，同时法兰克人还征服了在莱茵河彼岸的阿拉曼尼人。第一卷108页。不过在克洛维斯死后50年，即561年，法兰克种人之领土虽分为三，又分为法国、德国和瑞士国。详见中古欧洲史21页，中世纪史第一卷118至119页。讲到这里，10个蛮族王国的名字都已经齐全了。现在再介绍一下这时伦巴特王国和盎格鲁撒克森王国的情况。因为迈尔通史的简图中只写出他们的族名，而没有写明他们为王国。其实这二族都早已是当日强盛的蛮族，历史编著者也时常称他们是王国的。如历史上提到，自5世纪中叶时，盎格鲁撒克森人及米提人等北日耳曼部落开始向不列颠移居，盎格鲁撒克森人在这些移民中占据大多数，因此移居到不列颠的人统称为盎格鲁撒克森人。中世纪史第一卷71页，他们即为英人之祖。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115页。至于伦巴特，一直是一个很强的独立民族。伦巴特人连续的移动，从他们被知道的时期直到568年进入意大利时为止。这一事件在历史家中成为一个很多争执的问题。期间一度他们陷入匈奴人的漩涡里，直到阿提拉死时为止。阿提拉死是公元453年，而后在一个时期中又降为赫留莱部落的附庸。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127页，汤普逊著，196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意大利的赫留莱部落在公元476年废掉最后一个罗马皇帝，建成赫留莱王国时，伦巴特人住在意大利赫留莱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北部，位于原西罗马帝国境内。参看乌利亚·史密斯著英文《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62页上的插图。公元493年，赫留莱王国被东哥特王国所灭。以后，当东罗马皇帝的军队帮助罗马教皇攻打占领着意大利的东哥特国王时，还曾得到伦巴特军队的帮助。如历史上提到，东罗马皇帝扎什丁尼的大将纳尔塞斯 得到伦巴人的帮助和加特利教会的支持，才摧毁了东哥特人的抵抗。加特利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会，这时候已经成为最大的土地所有主。中世纪史第一卷69页，伦巴特人在六世纪时，他们住在哥特人以前定居的地方。中世纪史第一卷69页，568年进入意大利。二，除上述史料之外，还可以根据我国自己编著的《世界中世纪讲义》一书中所介绍的资料为基础，来简略看一下罗马分裂成的十国。这本历史教材上提到，五世纪末欧洲的蛮族的国家奥多亚克推翻西罗马末帝之后，纠合多种蛮族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但不久又为东哥特国王迪奥多里克所杀，意大利随又入于东哥特人之手。当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蛮族的国家，西哥特人占据了现今的西班牙及法国南部，法兰克王国占领了高卢的西北，勃坎底占领了高卢的东部，旺达尔占据了北非西部，在西欧又有阿雷曼尼、图林根、隆巴特等日耳曼国家，盎格鲁撒克逊人又一部落渡海征服不列颠而占有其地。世界中世纪讲义20页，齐思和编著。以上这一段内容正好像为我们做了一个还不算差的小结。如果数一数，其中提到的国家正好是十个，其中有九个是正确的，只有一个是错误的，就是图林根王国。如果将图林根换作苏维王国就对了，因图林根又译作图林吉亚，根本就不在原罗马帝国的疆域内。可以参看苏联科学院编著的《世界通史》第三卷上册2-3页间的附图，《世界中世纪史》卷一72-73页之间的插图。因此图林根根本就不是罗马分裂成的一国。至于苏维王国，却是很多历史著作公认的一个国家，如迈尔通史在地图上正式标明苏维王国，在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72-73页间，蛮族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之地的附图上也正式标明了苏维会人之地。看来中世纪讲义一书上必是疏忽了。三，再拿上面提到的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72页后的附图来说，也可以作为一个基础资料来看一下西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国。在这个地图上总共标明了七个蛮族定居之地，就是苏维会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旺达尔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缺少的三个是黑如来国，因为公元493年已经被东哥特国王所覆灭和吞并。伦巴特国大概因为他经常移动，所以在定居之地上没有能够标上他。阿拉曼尼国因为公元496年已经遭受法兰克国王的征服和吞并。